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4月28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我们要在主日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当中来敬拜主、歌颂主、来听主的话语。那我们在这里透过广播节目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这是非常宝贵的时间。我盼望我们可以珍惜这样的机会，一起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和喂养我们的生命。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听过之后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四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若翰牧师所带来的《分别、合一与建造》，是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来查考尼希米记，一共是8讲。那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5讲《建造与看守》，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6讲《领袖的风范》。所要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5章1到19节，尼希米记第5章1到19节。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英国的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曾经这样说。
著名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说，
他说历史上很多的国度的衰亡都是因为内部的腐化来开始的。
历史上很多国度的衰亡都是从内部腐化开始的。
不少的国度建立在英明的君主的带领的底下。
不少的国度在英明君主领导之下建立。
他们目标显明。
目标显明，
加上他们专注来朝着这个目标来进发，
而且专注的朝着目标进发，
因此有很神出的果效，
所以有非常之出色的果效。
在开始的时候都是蛮美好的一些的情况，
开始的时候情况都是非常之美好，
但是在成功以后，
成功以后呢，
开始就有权力的斗争，
就开始有权力斗争，
有人中饱私囊，
有人中饱私囊，
然后开始内部的腐化，
然后开始内部腐化，
以致最终败落，
以致最终败落，
又被另外的一个强国来攻占了，
又被另外的强国来到攻占。
这一段话是教会一个很大的警惕，
这一段说话是给教会很大的警惕。
在我侍奉30多年的年日里面，
在我30多年来侍奉的年日里面，
我发现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我发现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
教会应该是一个 蛮有爱心的地方，
教会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
彰显美善的地方，
彰显美善的地方，
但是我就在教会里面看见人阴暗的一面，
但是我正在教会里面看到人阴暗的一面，
经常看到弟兄跟弟兄勾心斗角，
经常看到弟兄与弟兄勾心斗角，
弄地盘主义，
搞地盘主义，
自我中心抬头，
自我中心抬头，
我看见我心里面非常的悲哀，
我看见心里面非常悲哀，
因为如果是外面来的强敌，我们被打败了。
因为如果是外面来的强敌打败我们，
我们就自己只有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如。
我们只好自叹力量不如。
但是自己打自己的话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
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真的很惨。
大家也知道这个伊拉克战争里面经常有这种叫做 friendly fire， 就是自己的人打自己人。
大家都有知道在伊拉克里面时常有这个的自己有军的那个军火射伤自己的队友。
大家是同一个团队里面，但是我不知道你存在，你不知道我存在，所以一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打。
大家虽然是同一方，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然后我开火的时候就打中了你。
这几天有最少有三位的弟兄姐妹跟我谈到，我那天讲到这个有毒的人 toxic people 对他们有很大的感受。
这几天至少有三几位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话，前日听见我讲有毒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很有感触。
他们的感触可能就是看见教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看见教会有这样的情况。
经常有一些人到处留下一些有毒的废料，
经常有人到处留下有毒的废料，
就毒害自己人，
就毒害自己人。
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在第四章处理一些敌人的攻击，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第四章处理一些敌人的攻击，
他处理敌人的讥讽，
他处理敌人的讥讽，
武力的威吓，
武力的威吓，
还有攻击，
还有攻击，
他们都靠神的恩典度过了，
他们都靠神的恩典度过了。
但是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但是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内部的腐化，
就是内部的腐化。
大家如果读刚才读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
大家正话读第五章你会发现
这一章里面没有半句提到建造城墙的事，
全章没有半句提到建造城墙。
但是很明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建造城墙的这个中间的时段，
不过很明显是建造紧城墙的时候发生这些事的。
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呢？
为什么只字不提？
因为他们可能在集中他们的精神力量来去处理这个事，
因为可能他们集中精神要处理这些事。
内讧对于圣工一个很大的难处，
内讧是对圣工一个很大的难处，
大家都分心了，
令到大家都分散，
甚至都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来去再碰那个建造城墙的事情，
甚至都再没有机会时间去斗建造城墙的事。
这个里面作反内讧的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
里面作反内讧的事如果不解决，
就没有力量来去继续来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就不会有力去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了。
临战最大的问题是内里反，里面打自己。
临战最大的危险就是里面自己作反。
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的呼号。
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
大家注意，是大大的呼号。
大家注意，是大大呼号，
不是小小的意见不合，
不是小小意见不合，
也不是小小的冲突，
不是小小的冲突。
他们埋怨谁呢？
他们埋怨谁？
他们不是埋怨外面的人，
不是埋怨外人，
他们埋怨自己的兄弟犹大人，
是埋怨自己兄弟犹大人。
弟兄姐妹你要注意，这里说百姓跟他们的妻子。
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里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子，
那连妻子都掺在里面，这个事情可是蛮大的。
连妻子都出埋声，这个事情就真的很大。
因为姐妹最了解自己家庭跟子女的情况，
因为姊妹最了解自己家庭的情况。
从第一节我们就看见这个整个问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从第一节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去了白热化了，
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名声，
严重地影响他们的名声。
Warren Wisby 曾经这样说，
Wisby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其实不是建造城墙来引致有这样的问题，
他说不是因为建造城墙以致有这样的问题，
而是建造城墙把这些潜在的问题都引发出来了，
而是建造城墙就将这些潜在的问题都引发出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些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了，
这问题一直都在这里。
然后工程因为浩大，
然后因为工程浩大，
的确它可以把人里面的美善的一部分来彰显出来，
的确可以将人里面美善的一部分来彰显出来，
但他同时也暴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
但是同时也都能够暴露人性丑恶的一面，
因为建造城墙使一些穷困的一些的家庭，
因为建造城墙令到一些穷困家庭，
他们就更加穷困，
就更加穷困，
他们花时间在建造城墙的施工上，
他们用时间去参与建造城墙，
他们自己的这个田产田园，他们自己的这个生计就没有去注意了，
就没时间注意自己的生计，注意自己的田产了。
我们注意第二节到第五节，
我们留意第二到第五节，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的症结在哪呢？
第一，较大的比较大的家庭，他们没有田产，要设法来去得粮度命。
人口比较多的家庭，他们没有足够的田产，所以他们要去借粮度命。
那么有田产的家庭呢，他们要典当自己的家产来去换取粮食。
而有田产的呢，又要典当家产以至可以换取粮食。
有一些呢，他用田产来去抵押，来去借钱纳税。
有一些呢，就要用田产去抵押借钱纳税，
甚至有一些要卖自己的儿女来做奴仆来解决基本生活的问题，
甚至有人竟然间要卖自己的仔女去做奴仆以致可以解决这个食饭的问题。
所以基本归纳起来有四个问题，
所以基本归纳起来有四个问题，
粮食 短缺，
粮食短缺，
可能是农收不好，
可能是不是挺好收成，
或者遇到饥荒，
或者遇到饥荒，
然后经济的压力，
然后经济压力，
他们在波斯国的这个统治的底下，他们要交税，
在波斯统治之下他们要交税，
然后圣公分心，
然后圣公分心，
他们要做这个城墙的工作，就分去他们一些的时间与精神，
要做城墙就分散了他们一些的时间精神，
最要命的就是领袖的贪婪，
最攞命的就是领袖贪心，
他们建造城墙不但没有办法得到补偿，
他们建造城墙不单止没有得到补偿，
他们的利益更被这些有钱的有地位的领袖所剥夺了，
反而这些有财有势的领袖还剥夺他们那一个的利益，
他们在经济上百上加斤，
他们在经济上百上加斤。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样的情况
啊，这个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不是圣经记的，
是我们想象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们去想象当时的情况，
穷工匠雅各他为了城墙努力在修造，
这个的穷工匠雅各他为了修造城墙努力，
他也看到邻居一个叫西缅的也在那边修造城墙，
他看见隔离屋西缅都在那里建造城墙，
西缅是比较有钱的，
西缅就比较有钱，
雅各因为经济压力，所以三个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粮食度日，就向他借了钱，
雅各因为有三个小哥他又没什么钱，那么要向西缅来借钱，
他竟然趁机取利，
而西面竟然间趁机系收佢利息，
一点怜悯心肠都没有，
啲得怜悯心都冇。
但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不过因为冇办法咯，
所以就跟他借了钱，
所以雅各咪帮佢借咯。
但是西面呢，经常就给这个雅各压力，要他还钱。
但系西面又成日追佢要还钱。
雅各看到西面在那边修造城墙的时候，
雅各睇见西面响嗰边建造城墙，
一方面很想避开这个人，
一方面又好想避开，
另外一方面也很气这个人，
另外一方面又好嬲呢个人，
所以他建造的那个日程就慢慢减退了，
所以佢建造城墙嘅热诚就慢慢减退。
那么穷工匠雅各就回去告诉他的太太米利暗啦，
咁啊穷工匠雅各咧就翻去屋企话俾佢太太米利暗听，
米利暗又很生气，
米利暗听咗又好嬲，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呢，他是违反了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规矩，
他觉得这个西面是违反了旧约里面的规律，
趁机取利，
趁机取利，
竟然也装出一个日心修造城墙的一个样子，
还扮成很热心去修造城墙的款，
那么米利暗呢就跟隔壁的便雅悯太太就谈了，
米利暗跟隔壁便雅悯太太又谈了，
那么他竟然发现便雅悯太太的 儿女呢竟然卖了给西面做奴隶，
发现便雅悯太太竟然将他的仔女卖了给西面，
然后被欺压投诉无门，
被欺压投诉的无门。
他们知道要为大局着想，
他们知道要为大局着想吗？
但是生活百上加斤，
不过生活却是百上加斤，
苦无出路，
苦无出路。
所以在压力锅里面呢，这些的哀嚎哈就爆发了。
所以在压力煲里面呢，这些的哀嚎就爆发了。
他们这里爆发，原来发现另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这次爆发，原来第二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
原来到处都有受害人。
原来到处有受害人。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全面的大大的哀嚎。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全面的大大哀嚎。
弟兄姐妹，旧约圣经没有禁止人借钱取利的。
弟兄姊妹，旧约圣经没有禁止人借钱是可以取利，
但是在弟兄的中间却不可以这样。
但是在弟兄中间就不可以这样。
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九到第二十节讲得很清楚。
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至二十节讲得很清楚。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以取利。
你借俾你弟兄嘅，无论系钱财，无论系粮食，任何可以生利嘅，你都不可以取利。
借给外邦人倒可以，
借俾外邦人就得。
然后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五到第四十二节，
然之后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至四十五节，
你的弟兄在你们中间若渐渐的贫穷，
你嘅弟兄喺你中间若果系渐渐嘅贫穷。
手中缺乏，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使他与你同住，
不可向他取利，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的贫乏，
你的弟兄又在你中间渐渐的贫乏，
将自己卖给你，
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像奴仆一样来服侍你，
不可叫他像奴仆那样服侍你。
哇，如果你看旧约这些的规矩讲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你看旧约这些规矩讲得很清楚的，
也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人现在所做的也是明显的向旧约的律法来挑战，
就反映了这些人所做的是明显的挑战旧约的律法。
弟兄姐妹，这个叫内部的问题。
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内部问题。
最致命的就是做领袖的没有按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去行事。
最攞命的就是领袖没有照着神的命令、神的心意去到行事，
教会就产生不和，
教会就产生不和、
纷争、
纷争、
内讧、
内讧。
有很多人只顾自己的需要，不理他人的死活。
好多人只顾自己的需要，不管他人死活。
有一些人也滥用权柄，
亦有人滥用权柄，
以致你争我夺，
以致你争我夺。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
因为有你跟我在，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
因为你和我都在那里，那个教会怎么会完美的？
因为我们不完美。
因为我们不完美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有人就有问题的啦。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教会。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教会。
但是这个世界却有健康的教会。
但是这个世界却有健康教会。
我们的身体哈，有时候这里有一点毛病，那里有一点毛病。
我们的身体这里有小毛病，那里有小毛病。
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健康能够胜过，能够抵御我们的毛病。
但主要的就是我们健康，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小毛病。
那我们人就可以称为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就可以叫做一个健康的人。
弟兄姐妹，健康的教会有一个特征。
弟兄姐妹，健康教会有一个的特征。
你注意听啊，
留心听吧。
你听完了以后，我下面要问你问题啊。
听完之后要答问题的。
就是同工们用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就是同工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去完成圣工的目标，
去完成圣工的目标，
然后用小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然后用好少啲嘅时间同精力
来去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与摩擦，
去处理人际关系同埋摩擦，
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大部分时间精力
来处理圣工的目标，
做好圣工嘅目标，
然后少部分的时间来去处理 人际关系的摩擦，
小部分的时间精力去处理人际间的摩擦，
这个是健康的教会，
这个叫健康教会。
然后我问你了，
然后我问你啊，
不健康的教会又怎么样呢？
咁唔健康嘅教会系点啊？
啊？不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呢？
唔健康嘅教会系点啊？
很简单，你把大部分跟小部分调过来就好了。
好简单啦，大部分、小部分两样嘢调一调咪得啦。
不健康的教会，
唔健康嘅教会，
他们用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来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摩擦与问题，
用大部分嘅时间同埋精力去处理人际之间嘅摩擦同
埋，然后用少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来去完成事工的目标，
剩翻少部分嘅时间同埋精力去处理呢一个圣工嘅目标。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团契、你的教会、你的小组到底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
弟兄姐妹，我唔知道你嘅团契、你嘅教会、你嘅小组到底系健康定系唔健康。
经常开会开到三更半夜，
成日开会开到半夜三更嗰啲，
就是讨论这些摩擦、冲突啊、问题啊、人来的那些都。那些的事情
讲来讲去啊，就是摩擦啊、冲突啊，这些人为的事情，
那讲来讲去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来去集中来谈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来进展，
讲到都根本没有时间来谈我们教会圣工应该怎样发展，
那教会就是不成熟了，
这样的教会就不成熟，
自我中心来出头了，
是自我中心就出来了，
不健康，
不健康。
好，我们来看看尼希米怎么掌握这个应变的策略。
我们来看尼希米怎样掌握应变的策略。
四部曲，
四部曲。
第一，他感情的回应。
他感情的回应。
第六节，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就甚发怒。
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哦，发怒，
发怒，
热血沸腾。
这个热血沸腾，
尼希米看到这些不公平的情况，
尼希米看见这些不公平的情况，
如果是风不调雨不顺，
如果是风不调雨不顺，
以致农产收成不够好，
以致农产失收，
那只有认了，
那只有忍，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啊、或者是不是单单这个问题，
或者不是就这样、啊、
问题是有人竟然漠视神的律法，
而是竟然有人漠视神的律法，
看见同胞落在水深火热的当中，
看见同胞落在水深火热当中，
仍然没有怜悯的心肠来去压榨取利，
竟然没有怜悯心肠去压榨取利，
这样、哦、哇，看在尼希米的眼中、啊、这个叫眼火爆啊！
尼希米就看到眼火爆。
弟兄姐妹，尼希米这个发怒、哦、算不算易怒呢？
请问这个发怒是不是算是易怒啊？
算不算易怒？
算不算？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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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易怒有几个特征？
易怒有几个特征？
第一，有正义感。
第一，有正义感。
看见不公平的事而心中产生那种的激动。
看见不公平的事而心里面激动。
第二，他是关心人家的需要而动怒的。
第二，是关心人家的需要而动怒。
第三，这个易怒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个易怒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我的意念很低的。
就是我的意念很低。
我念很低。
我念很低。
圣功的成分很高，
圣功的成分很高，
别人的成分很高，
别人的成分很高，
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教会的成分很高，
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教会的好处很高，
那么这个可以算是靠近异路那一边了，
这个可以算是比较靠近异路那一边，
我没有办法断定，
我没有办法断定，
所以有时候、哦、我看见人发怒、哦、我尽量叫他们自己醒察，我没有办法断定，
有时我见到人很嬲呢，我叫他们自己醒察，我没有办法替他断定，
发怒跟流眼泪、哦、应该是同样处理，
发怒和流眼泪应该是同样处理，
不是不可以有，
不是不可以有，
就是不可以随便发作，
就是不可以随便，
眼泪不可以随便流，
眼泪不可以随便流，
怒气不可以随便发，
怒气不可以随便发，
但是我相信尼希米这个怒气是靠近易怒的那边，
但是我相信尼希米的这个发怒是靠近易怒那边，
那发怒完了以后尼希米怎么办，
发完怒了他怎么做，
他心里筹算，
他心里筹算、
啊、我心里筹划，
他说我心里筹划，
心里筹划原意就是跟自己商量，
心里筹划呢就是同自己商量，
是一种很活泼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
是一种很活泼的表达方式。
弟兄姐妹，你发怒的时候，你已经冲昏了头脑，有时候很难跟自己再商量了。
弟兄姐妹，有阵时你嬲到火遮眼啊，谂嘢都唔识谂啦。
但是尼希米平衡，就是平衡在这个地方。
但是尼希米平衡就平衡在这里，
他跟自己商量，
他跟自己商量，
他安静下来，
他安静下来，
他精打细算，
他精打细算，
他顾忌代价，
他估计代价，
他考虑周全，
考虑周全，
然后再做行动，
然后再作行动。
怒气很容易冲昏我们的头脑，
怒气很容易冲昏我们的头脑，
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
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立时行动，
千祈不要即刻做
事，你要冷静下来，
要冷静下来，
跟自己商量，
跟自己商量好。
我自己如果很生气的时候，
如果我很怒的话，
我有一个第一步的就是深呼吸，
我有第一步做的就是深呼吸。
怒气从心上起，
怒气是从心而生，
那我深呼吸的那个就把它压下去，
我一深呼吸就将它压翻低下去。
然后呢，第二你就祷告说，主啊救我。
然后第二呢就说，祈祷主啊救我。
那这两个步骤呢，对我发怒的时候，可以冷静跟自己筹算的两个很初步的很有效的这个步骤。
这两个步骤呢，就是对我真的要发怒的时候，这个处理自己的怒气，然后可以自己跟自己商量，
有
两个很有效的步骤。
有一些人呢，他发怒的时候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有些人一怒呢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
也是好办法，
都是好办法的。
有一些人呢要发怒的时候就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有些人要发怒呢就这样念主祷文，
也是好办法，
也是好办法。
英国有一个主教，他身上带了一个金币，
英国有一个主教呢，他身上带着一个金币，
他是说如果我向谁生气，我这个金币就要给他，
他说如果我怒谁呢就送他这个金币，
所以他几十年这个金币还在他的袋子里面，
所以几十年都没送出这个金币，
因为他舍不得要送出去，
因为真的不舍得嘛，
所以这个管制了他这个怒气的发作，
所以这个管制住他的怒气的发作。
你也可以带着一千块的金牛，
你都可以带回张金牛的，
然后如果你生谁的气，你金牛就送给他，
他发哪个脾气就送只金牛给他。
不要，不过不要告诉人家，
不过就不要周围讲咯。
那么你的好朋友一直来惹动你的怒气，
如果不是个个都激怒你的，
那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失脚啊，
卒之有一只有一日会送牛啊。
第三行动的回应，
行动的回应，
处理问题，
处理问题。
那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
由第七节到十三节，
我时间不多，
我时间不是很多，
你看我怎么样处理 这一段的经文，
你看看我怎样处理这段经文。
我们大家开快车好不好，
我们大家扔行油好不好，
扣好安全带，
绑好安全带，
因为我的时间不够，
因为时间不多。
第一是免责，
第一是免责，
我心里筹划然后就斥责贵胄，
我心里筹划然后就斥责贵胄，
这个是提出控诉的意思，
这个即是提出控诉，
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律例，
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律例。
尼希米他没有逃避，
尼希米没有逃避，
他看见问题，
看到问题，
他就当面来去面对他，
他就当面去面对他。
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说叫 nip it at the bud， 就是当他开牙发芽的时候就把它拔掉。
英文这句说话意思就是说，趁他未曾生出牙就掹走他，
千万不要采取鸵鸟政策，
不要采取鸵鸟政策。
第二要开会，
第二要开会，
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
他们。为什么要开大会呢？
为什么要开大会？
因为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因为是大家都遇到的问题，
因为公众遇见的问题，
所以要开大会要注意，这个是大家的问题才开大会。
所以怎样开大会呢？是真是大家的事才好开。
如果是私人的问题就不要公开，
如果是私人的事就不要公开，
除非这个私人的问题已经影响了大家的这个名声了，
除非这个私人事件已经影响了大家的名声。
这个尼希米跟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不是。
尼希米跟他们说话，你们所做的不对。
道德上你们不妥当。
道德上不对。
就是外邦人也 不是这样做的。
连外邦人都不会这样搞的。
属灵上你们更不对。
属灵上你们更加不对。
你们没有敬畏你们的神。
因为没有敬畏我们的神。
利未记刚才我们读的那个25章36节。
刚才我们读利未记25章36节。
那个地方就是说不可以从弟兄身上取利，要敬畏你的神。
那里这样说，不可以从弟兄身上取利，要敬畏你的神。
我们看见这些的领袖，他们初步的反应不作声。
我们看见这些领袖，他们初步的反应是不出声。
感谢主，
感谢主，
最少有一点开始正面的反应，
至少有一点正面的回应。
然后第三，尼希米树立自己的见证做榜样。
尼希米树立自己的见证，
他说：“我和我的弟兄和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免去利息，这个是榜样。”
他说：“我和我弟兄和仆人都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但是我们免去利息，这个是榜样。
一个领袖的榜样得人心，
一个领袖有榜样就得人心，
胜过千言万语，
胜过千言万语。”
尼希米这个青年的见证在后面第14到19节我们再来交代。
尼希米这个青年的见证我们在后面14至19节。
然后劝告第四，
然后第四
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给他们有机会。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钱银、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希米软硬兼施。
第十一节，尼希米软硬兼施，
他斥责，
他斥责，
控告，
控告，
然后现在劝告，
然之后劝告，
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俾佢哋有悔改嘅机会。
千万不要带他们到山崖旁边看，
千万唔好带佢哋去到山崖旁边。
那跌下去就粉身碎骨的哦，
那跌落去就粉身碎骨噶啦，
那你下去吧，
咁你落去啦，
那就连出路都没有给人。
出路都唔俾人，
这个不是我们做事的办法。
呢个唔系我哋处事嘅办法。
人饥饿，非因无比；人饥饿，非因无比；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的悔改，会转到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主，我们真是你会看，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第五是立誓。
好，第五是第四。
众人说我们必归还，
就是我们众人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说要，
不再向他们
作要，照你的化形，
要叫他们照
着。于是我叫了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
叫他们起誓，然后就叫他们这样行。
尼西米知道人心是软弱的，
尼西米知道人心软弱，
讲了有时候就算了，
讲是讲了就算了、
啊、风一吹就过了，
风一吹就过去了。
尼西米深明此理，
尼西米深明
此理，所以他要他们悔改，然后立志在神的面前立誓，
所以他们要他悔改立志，然后在神面前，
然后让他们印象深刻，
叫他们印象深刻。
为什么我们在培灵研经会经常叫弟兄姐妹来、举手来走出来呢？
做乜事讲我哋喺培灵研经会成日叫人举手啊行出嚟呢？
这个立志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经常的提醒。
这个立志是对我哋一个经常的提醒。
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这个决定。
就是我哋喺神嘅面前要做呢一个决定。
特别有时候在一些的场合走到前面来啊，这个很深刻，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印象。
特别在聚会中行到台前，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一辈子都记得，
叫我们一世都记住。
我一辈子都记得我在香港，我读中山的时候，在夏令会走到 台前去。
我一世都会记住我在香港读中三的时候，夏令会是行到台前的那一刻。
讲完呼召的时候，我整个人没有办法坐。
讲完呼召的时候，我整个人坐不住。
我就站起来。
我就起身。
然后他要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出去。
他叫我出去，我就出去。
然后这个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刻。
这个就成为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刻。
这个立誓也是有这样的意思。
立誓也都有这个意思。
好，最后解决问题，拨云见日。
好，最后呢就解决问题，拨云见日。
解决问题，然后拨云见日。
然后是解决问题。
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
会众都说阿们，并赞美耶和华。
本来是怨声载道的。
本来是怨声载道的。
现在是化怨声为歌声。
现在是化怨声为歌声。
是因为尼西米这个犹大地的包青天呢？
是因为这个尼希米犹大地的包青天。
他好好的处理这个案件。
他好好地处理这个案件。
然后解决了这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后解决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最后我们来看生命的榜样。
好，最后我们来看生命的榜样。
我们看了几个回应。
我们看到几个的回应。
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吗？
就感情的回应，他情绪很激动。
感情的回应，情绪很激动。
他第二就是理性的回应，他心里跟自己筹算。
第二是理性的回应，自己和自己心里筹算。
然后第三是行动的回应。
第三是行动的回应。
然后他就处理这个问题。
就处理好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回应。
最后我们看也是最重要的回应。
这个回应呢，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回应的回应。
这个回应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回应的回应。
就是他生命所树立的那个榜样。
就是他生命所树立的榜样。
因为他生命所树立的榜样，所以才可以那么快圆满收场。
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树立好榜样，所以才这么快可以圆满收场。
尼西米在开会处理问题的背后，他付上的代价其实是蛮大的。
尼西米在开大会背后所付上的代价很大。
属灵的领袖可以有不同的性格，
属灵的领袖可以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学问，
不同的学问，
不同的训练，
不同的训练。
所以属灵领袖哈是形形色色不同的种类，样样都有。
所以属灵的领袖呢，形形色色，林林种种。
我以前以为啊，我们这些比较温和派的很难做好的领袖。
我哋以为咧，自己温和派嘅人咧，好难做属灵嘅领袖。
就要那些雷电交加的那一种、哦、才能做好的领袖。
就系嗰啲雷电交加嗰啲咧，先至可以做到属灵嘅领袖。
然后很冲劲、很厉害、满身是劲的那些。
然之后好多冲劲嘅、满身是劲嗰啲。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属灵的领袖、哦、不同的性格都有。
但是后来我发现属灵的领袖不同的性格都有，
但是有一个一定 是相同的，
但是有一样必定是相同的。
他们的、性格、气质、风范、贡献可能不同，但是他们的品格的美德的榜样是一样的。
他们的性格、气质、风范等等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属灵的气质和生命的榜样一定是一样的。
生命的榜样不能随着时间来改变的，
生命的榜样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也不会说在这个地方需要那个地方不需要，
也不会说在这里需要在那里不需要。
弟兄姐妹，世界上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有什么不一样呢？
弟兄姐妹，世上的领袖和属灵的领袖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给大家三个英文字，
我给大家三个英文字，
以前我好像历次讲过的，不过这个是不太一样。
以前都好像讲过下的，不过今次不是很一样。
世界上的领袖的次序是 what, how and who。
世界上的领袖的次序就是 what, how and who，
就是他们注意做什么，
他注意他们做到事，
怎么样把它做好，
怎样做好他。
至于做的人他的品格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至于做事的人他的品格是怎样，不是很重要。
但是属灵的领袖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属灵的领袖的次序应该是
这样。 Who, what, how.
The who, what, how.
先是问谁在做，
先问做事的人是谁，
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
品格如何，
他的生命怎么样，
生命如何。
神很多时候要做成一个工作，他是要选召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神要做成一些工作，很多时候他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我们从第十四到第十九节看见尼希米的生命的榜样。
我们从十四到十九节看见尼希米生命的榜样。
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学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输要粮食和酒和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第一个重点，尼希米把重点放在神的身上。
十四至十五节，尼希米第一个重点是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他的重点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他的重点放在神的身上，
他就可以放下自己的权益，
他就能够放下自己的权益。
他说因为我敬畏神我不这样行，
我因为敬畏神所以就不会这样做。
尼希米被派做犹大地的省长，
他被派为犹大省的省长，
他做了十二年，
做了整十二年，
他没有用他这个职权来去剥夺百姓的利益，
从没用职权剥夺百姓的利益。
以前的省长，
以前的省长，
有解经家说以前的省长是不是撒拉铁跟所罗巴伯呢？
有解经家说是不是撒拉铁啊、所罗巴伯啊？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但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那些撒玛利亚的军兵，他们在犹大省还没有省长的时候，他们兼任在这个地方做省长。
就未有犹大省长的时候，那些撒玛利亚军兵同时兼任这个功能。
我相信这个后面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我相信话撒玛利亚人是比较合理。
他们压制百姓，
是他们压制百姓，
加重百姓的担子，
加重百姓的担子。
但是尼希米说：“我敬畏神，我不这样。”
但是尼希米话：“我敬畏神，所以我冇咁做。”
我敬畏神，我愿意放下我该有的权利。
我敬畏神，所以我愿意放低我应有的权柄。
有一次我到这个 New Jersey 的地方讲道，
有次我去新泽西州讲道。
我住在一个长老的家，
住在一位长老的屋企。
他跟我说，他说，最近哈，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
他跟我说啊，最近有些新来的弟兄姐妹，
他看到哈教会安利这个执事长老的时候，他们就过去恭喜恭喜哈。
去到见到教会安立执事长老的时候，就去恭喜恭喜。
然后他们讲的话哈，好像有一点这个弟兄升官的那种的意义。
而听他们的恭喜呢，好像觉得是弟兄升官咁嘅意思。
他们觉得 在教会里面、你熬出头了，现在做执事了，甚至做长老了。
他觉得啊，终于在教会里面熬到出头了，
现在是可以风光一时的时候了，
是开始风光一时的时候咯，
是升官了，
是升官啊，
差还没有发财而已，
是没讲发财啫。
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喺教会里面有一个咁嘅感觉嘅话，
那我们就一点都不明白耶稣基督讲的仆人领袖的那个意思。
咁我哋真系啲多都唔明白耶稣基督所讲仆人领袖嗰个意思。
因为敬畏神，放下权力。
因为敬畏神就放下权力。
第二，将重点放在圣工的身上。
第二，将重点放在圣工的上面。
第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尼西米恒心修造城墙，
我恒心修造城墙。
后面的两句是形容前面的那一句的。
后面那两句是形容前面那一句。
没有自买田地，
没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聚集在那里做工，是跟前面的那个勾在一起的。
连我的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做工，是跟前面一句紧扣的。
意思是说，他从开始就恒心要将圣工做得最好。
意思就是自始至终，他要将圣工做好他。
弟兄姐妹，这个是秩序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
弟兄姐妹，这个是次序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
不是说自买田地有什么错，
不是说自买田地有错，
乃是尼希米的次序是要把圣工做得好，
而是尼希米的次序要将圣工先做好。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需要跟享受上面，
所以就不注意自己的需要和享受。
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专心致意的在我们的侍奉的岗位上呢？
我们是不是专心致意在我们的侍奉岗位上呢？
一个老看时钟的一个人、
一个经常看表的人，
老看时钟上班的人，
经常看表来到上班的人，
他一定做不了大事，
一定做不到大事。
好，第三，
第三，
尼希米将重点放在别人的身上，
尼希米将重点放在别人身上，
他为别人设想，
他为别人设想，
慷慨施予，
慷慨施予。
如果你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
你睇十七至到十八节，
他经常请客，
经常请客。
除了从四围外邦中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与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按波斯王波斯国的规矩，
按波斯国的规矩，
省长级的这些官员，
省长级的官员，
他们需要接待来宾，
他们需要接待来宾。
有一些是从外地来的官员，
有些是外地来的官员，
也有本地的官员，
也有本地的官员。
尼希米是平民的省长，
尼希米是平民的省长，
所以他就把这个请客的范围扩得更大，
所以他就请客的范围扩得更大。
你注意、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多的人，150个人。
你注意、不少的，150人的。
第二，不是大锅饭，
第二不是大锅饭，
乃是大宴席，
而是大宴席，
有牛有羊有飞禽有酒、
牛羊雀鸟，
连菜单都写出来啊！
菜单都写埋俾你睇，
可见不简单啊！
真系唔简单。
乃是不是一次哦？
而且唔系一次啊！
乃是经常的、
系经常嘅。
可以看到尼希米这个人啊，他没有拿省长的俸禄，
所以睇见佢不单冇攞省长嘅俸禄，
他还为别人着想，
佢仲替别人着想，
自己掏腰包，
自己揞荷包，
没有出公数，
冇出公数啊！
啊，愿意慷慨的施予。
他愿意慷慨的施予。
有一些人、他们人生的哲学，
有一些人的人生哲学，
他们对别人很吝啬，
就是对别人孤寒，
那么对自己很慷慨，
对自己阔佬。
但是尼希米在这一点上面刚好相反，
但是尼希米刚刚相反。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你侍奉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你的团队的弟兄姐妹呢？
当你侍奉的时候，你是怎样看你团队的弟兄姐妹呢？
你是要建立他们呢，
你是想建立他们
还是要利用他们呢？
还是想利用他们？
还是要利用他们来让你爬成功的楼梯呢？
是利用他们来爬上成功的梯级，
完成你个人的梦想，
完成你个人的梦想。
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有一个牧者对我说，
有位牧者跟我讲，
他说他以前认识一位弟兄，
他说他以前认识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呢很常到他的家里睡这个过夜，
这位弟兄经常都会去他那里住
人很随和，
人很随和，
很有属灵的生命，
很有属灵的生命。
经过好多年了以后，这个弟兄呢成为教会界蛮出名的一个领袖。
经过好多年之后，这位的弟兄成为教会界很出名的领袖。
那么这个弟兄又再来过境了，又要住在他家。
那么弟兄过境了，又要再在他家住了。
那么这个牧师呢就说他现在压力比较大了。
那牧师就说现在压力比较大。
因为现在来的是一个有头有脸的。
因为现在来的变成有头有面，
属灵有属灵名气的一位的属灵领袖，
是一位有名气的属灵领袖。
他心里就想了，自己家里的沙发蛮旧的，
他就觉得自己将沙发都很旧，
要不要换一套新的沙发来接待这一位的神的仆人，
需不需换回张新的沙发欢迎这位神的仆人，
然后这个整个家里能够这个做稍微一点的装修，
全屋都稍微装修一下。
但是后来想了，
那后来想，
一方面自己也不想花那么多钱，
一方面呢都不想用那么多钱，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说看看这个弟兄现在出名了以后他的态度跟他还没有出名的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另一方面都想看下这个人出了名和他未出名之前有没有什么分别。
那后来他说，
后来他说
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都没什么不同，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在暗中有一个测试，
他暗中有一个测试的，
这个人可能都不知道他经过这个暗中的测试最后他通过了，
可能这个人都不知道他经过一个暗中的测试都通过了。
弟兄姐妹，你做属灵的领袖你要小心
弟兄姐妹，你做属灵的领袖要小心
有一些人冷眼旁观看着你的，
有些人在冷眼旁观看着你的，
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看你是怎么样，
好，最后将重点放在神的祝福上面，
好，最后将重点放在神的赐福上面，
求神纪念，
求神纪念，
放眼永恒，
放眼永恒，
我的神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我的神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弟兄姐妹，这一节有没有一点好像自我中心了一点？
弟兄姐妹，这一节是不是有少少自我中心点？
求你纪念我一切所行的。
唔该，记住我做过啲嘢。
施恩于我。
施恩俾我。
这样可以吗？
咁得唔得噶？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永恒的赏赐来策动我们来侍奉呢？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永恒的赏赐来策动我们的侍奉呢？
可以不可以呢？
得不得
因为看到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现在努力侍奉，
因为看见永恒的赏赐，所以现在努力的侍奉。
有人跟我说他希望他以后多带几顶的冠冕，
有人就说我希望以后我多带几顶的冠冕，
然后冠冕上面有很多的钻石珍珠宝石，
然后冠冕上面有很多珍珠宝石，
那所以他现在拼命来去侍奉，
所以现在搏命挨
可以吗？
得不得啫？
可以不可以？
得不得？
可以的，
得的。
保罗他是不是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是不是说我向着标杆直跑？
为要得到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这个奖赏。
为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他拼命的跑，
所以就搏命走。
然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然后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刚跑的路我也跑尽了，
刚跑的路跑尽，
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
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他还想着公义的冠冕
他都是想着那顶公义的冠冕
你看摩西
你看摩西，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
他说摩西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摩西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佢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注意下面这一句，
注意下面呢一句，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他也想得赏，
佢都想得奖啊！
弟兄姐妹，想得赏赐没有什么错。
弟兄姊妹，想得赏赐冇错，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赏赐的背后是神。
但是千祈不要忘记赏赐的背后是神。
其实赏赐是神的认同，神的喜悦。
其实所谓赏赐是神的认同，神的喜悦。
你得到神的笑脸，
你得着神的笑脸，
向你点头，
向你点头。
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走到尽头，
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走到尽头，
能够得到主在那边说点头，然后对我们笑一笑，然后欢迎我们进来，
能够看见主笑笑对我们点点头叫我们进来，
那我觉得于愿已足了。
那于愿已足了。
我们看见一个领袖的风范，
我们看见一位领袖的风范，
英明的领袖，
英明的领袖，
一个生命榜样的领袖，
有生命榜样的领袖，
有牧者的心肠，
有牧者的心肠，
有属天的智慧，
有属天的智慧，
有青年的这个榜样，
有青年的榜样，
有过人的胆量，
有过人的胆识。
这个是我们当从尼希米身上来学的，
这个我们应当从尼希米身上来学习。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谢谢恩主，求主你在这个世代上中来兴起更多尼希米，让我们的生命讲的话比我们的行动，比我们嘴巴所讲的话更大。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的侍奉胜过我们实际的侍奉。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尼希米在建造城墙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外来的嘲讽、讥笑以及骚扰，还有百姓的埋怨。但是在这期间，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是怎么做的呢？赖牧师带领我们分享了尼希米作为领袖的风范，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今天牧养教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想要与我交流和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